的相同点是在哪儿？就是禅宗它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最早的时候就叫做正法演藏，就是它是六祖慧能，它是拿到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所以它是最正宗最正宗的佛法的传承啊，以心印心，这个是佛法最重要的一个传承。那么禅宗除了六祖慧能，下面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开悟的，很多很多开悟的，只要他开悟，他就是生如来家，入如来种。我们说过，那么大家说看不懂吧？开悟有多难？开悟实际上不难，就是你通过好好的修行，只要你通过好好的修行，还有希望。我们历代的祖师都是这种视线。啊，禅宗的特点，它就是只讲开悟，别的不给你扯，什么上课那些东西啊，教理那些，它不跟你扯，跟你扯的少。禅宗是这个特点，禅宗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所以元音老人由于禅宗有这个特点，所以元音老人呢，在跟我们讲解的文集里头，经常说一些禅宗的故事。禅宗的故事，第一个就是证明了历代的这些活生生的人，他都可以证道；第二个，他直接，他活泼，他形象。我们再学这一段吧。
心性相体，看来有异，其实如一，如水之于波。水以湿为体，波以动为象。水性波相，看来非一，但波即水，水即波，湿性非异，故真见性者，非但心地法眼可以见到，肉眼亦能彻见真性。以性即相，相即性也。古德云，万象从中独霸生。又云，山河及大地，进入法完身，即指此世界万有皆我性体所显现也。
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这个性应该怎么见？性应该怎么见呢？性和心，它是一如的，就像是水跟波，它离不开；就像是镜子跟影子，它离不开。水呢，它是以湿为体，波以动为相，水性波相看起来不是一个，但是它水跟波它离不开的，它离不开。所以真见性的人，他这个东西啊，就这么说吧，真见性的人他要修行啊，修行啊，接下来了他就可以见到，他见到了，见的是什么样子？他见的跟我们一样，还是肉眼啊，还是肉眼，所以叫肉眼也能彻见真性，因为相全都是性。这就叫万象从中独露身，也就是我们是着这个相，要这样要那样，而在这个见性人，他看的这全都是性，全都是性。还有一个话叫山河及大地，尽露法王身。山河和大地全都是性的显现，这就是这个世界万有都是我的性体所显现。这个就是元音老师在给你讲，这些相全都是显性的，全都是在显性的。跟上面说那个《金刚经》的持一托钵啊，行起啊，一个意思。再接着往下读吧。
《金刚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人果能彻究思理，于日常生活中即相而见性，任何成员镜像，故作成员镜像会，则当下超越诸有，逍遥于三界外矣。深功说法，顽石点头，情与无情同源种之，目之所及，耳之所闻，无一非佛也。此在中下谓之直指心性。如大眉问马祖，如何是佛？主曰：“即心即佛。”大眉于言下大悟。
行，就先到这儿吧。后面呢，咱们上面不是说过吗？这个地方就说了，所以我们见相，我们不要被相的这种的相所瞒，我们就在这彻究此理，见相这就是性。所以你到了任何的景象，就别被他所瞒，别被他所瞒。不做缘尘缘境相会，则当下超越住有，就超越住有，就是超越了三界，三界就叫三有，就是超越了三界，逍遥于三界之外。这是说的是，就是不要被相所瞒，不要被相所眠，瞒这个相就是性。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这个是元音老人举了几个例子，深功说法，顽石点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个就是叫赵生禅师，他是鸠摩罗什的弟子。鸠摩罗什的弟子，当时的时候呢，大乘的佛经还没有大量的翻译进来，那么就是对于一禅题能不能成佛，大家有异议。一禅题在佛教中最可怕的不是那种坏蛋，在世间法上最可怕的是那种坏蛋，无恶不赦，烧杀抢夺。那佛教中这种无恶不作烧杀抢夺的人，他可能还是大心人，他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呢，没准儿。但是他这种他要忏悔，一回头他成就很快。所以佛教中最怕的是那种柴米不进油盐不进的人。 这种叫一禅题。大波涅盘经上说过，这种人就是佛说法如法语，大家在这个法语中啊，有的人就解渴了，有的人他就得到了一种滋润，那也可以啊。就是大家一一得的利益不一样，但是这个一禅题他就油盐不进，你说的法语滴不到他身上，他怎么就是不相信，这种的就是很糟糕，这种叫做一禅题。这一禅题就是他咋都不信佛，打怎么样没有任何的机缘可以让他信佛，这一类的，他就是不信佛还谤佛，就这一类的，这种的是最头疼的。那么这种人他不信佛，他谤佛，他死活就不信，也没有任何的因缘可以让他进，那这种能不能成佛呀？能不能成佛？他还谤佛，那还能成佛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大乘经典没有传过来，大家就有的人就说了，那这个一禅题不能成佛，因为他谤佛，他不信佛，他怎么可能成佛呢？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机缘，就说不能成佛。但是赵生法师都认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一切众生都会成佛，一禅题应该也能成佛。但是他没有找到经典的依据，因为当时的大乘经典少，那个大波涅盘经还没有翻译完，大波涅盘经很长啊，很那个卷数很多，还没有翻译完，他就想着他想着应该成佛，人家说都不应该成佛，他想着应该成佛，是不是啊？他就说那个如果是的话，这个石头就点点头，他一问这石头还真的给他点头了，这就叫做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就是深功，他认为赵生法师，他认为顽石应该那个一禅题这种能成佛，结果顽石都点头说对，结果没过多久，后来大波涅盘经翻译完了，果然大波涅盘经上后面说了一禅题可以成佛，一禅题虽然柴米油盐不进，就太阳光都普照了也照不到他身上，大雨都下了也下不到他身上，就这样的一个油盐不进的，怎么都不信还谤佛的一禅题，但是他只是因缘不到，他这种因缘我们说不上来说不清楚，是他自己的一种因缘，但是因缘汇集到了，他就会转化，他就会信佛。所以大波涅盘经上说了他终究会成佛，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深功说法顽石点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就是说这个意思，说一禅题就那种人他都能成佛，情和无情，有情和无情，就是我们众生和这个众生所相对的这个物质世界，这些东西都没有在佛性之外，所以你能够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耳朵能够听得到的，你想躲开佛都躲开不了，佛性就是这么亲切，就是这么亲切，如果我们再一分析它，再一抓取它，就变了，那就不是佛性了，那就是着相了，着相了，着了心相了，都有可能。所以你要是不抓取它，这个佛啊，可亲切可亲切的了，这就叫做直指心性。举过例子，这是元印老人就举了马祖的例子了，举了那个大梅问马祖，大梅法常禅师问马祖，如何是佛呀？马祖就说，即心即佛。哎，你这个正在问的这个心，哎，这就是了。你现在不是正在问吗？你现在正在找吗？这个正在找的，这就是佛，不是另外找到一个东西。哦，原来是这样，这是这一个。这一段看看大家有疑问没有？再往下看这个吧。又如灵训未问归宗。
又如灵训未归宗和尚，如何是佛？宗云：我今向汝道，汝恐，恐汝不信。训云：和尚陈言，某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训于言下有醒。请看何等果断，何等便捷，何等轻快，
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如何是佛，我向你说你恐怕不信，你是大和尚，你说我咋敢不信呢？那好，那你听好了，你就是佛，即汝便是，就这个你他就是佛了。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直接，这个东西躲不过，轻谈对面非佛而谁，就是这么直接。元印老人用了好多禅宗的这个故事，这禅宗的都是活灵活现的，都是活灵活现的成就的。这个大藏经里收录了好多好多，包括五灯会员啊、五灯全书啊，那里面说的指月录啊，都有这些，好多的。有一个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也很贴切。这老人讲的这个就是马祖跟百丈禅师，百丈禅师特别特别的老实，然后马祖就跟百丈禅师在江边溜达呢，散步呢。百丈禅师说：“你看到野鸭子了没有？”马祖就问了：“你看到野鸭子了没有啊？”百丈禅师就说：“看到了。”现在呢，野鸭子哪儿去了？飞走了。看到什么？看到鸭子了。现在呢，鸭子飞走了。鸭子飞走了，马祖就扭了百丈的鼻子。百丈说：“就是一拧，拧的好疼。”百丈说：“好疼，好疼。”他说：“飞走了吗？你不是说飞走了吗？怎么好疼，好疼啊？” 哎，他在这儿他就有个入处，回去他就在那哭啊哭啊哭，因为他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他原来这个东西是飞不走的呀，他就觉得好冤枉好冤枉，他回去就哭，可好玩了。他的同僚问，你是想父母了？不是，那你是咋了？咋了？我被师傅给扭鼻子，扭得疼啊！他赶快告诉师傅，他是咋？他那个他就是说那个你把他扭疼了？他说不是的，你去问他啊，可好玩了。这就是百丈禅师的初最初的悟道因缘，
嗯，
所以这些都是可活泼，但是要因缘聚会，你妄想执着放下来才容易这样。
嗯，
没有什么，我们再继续学，还是有什么再讨论讨论。
明心见性者，明心性无助，一物不利，归无所得也。心性本自空灵无助，方成妙用，一有所助，便成朝吧。这个
窠臼，
心性本是无有一物，说空说有，说迷说悟，说真说妄，俱是相对立说，俱是相对立说，君臣细论，所谓但有言说，均无实意。如彻悟心源，明镜先真性，迷妄即无，物从何立？不立亦无立，不立亦不立，了无一法可得。故云：人我空，非真空；虚法我空，更复空空。方真道家稳坐，亦即古人所谓无所成、无所得、无所修、无所证，方真成、真得、真正也。如认自己有法可得，有道可成，则正坐在圣位法执里；小则生死不了，纵或了得分断生死，绝不能了变异生死。以法执及变异生死之障故，大则发狂成魔，后果不堪设想。
就是学佛的路上也有歧路啊，也就是较真，一定要要个东西，一定要追一个东西，那还可能成魔呢。发狂成魔呢？这一段能看懂不能啊？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就是分段生死，就是你能看得见的生和死，这属于分段生死。你能看得见的，我们这人有生有死有灭，有生有死，这就叫做分段生死。分段生死了，就是不再进行这种生死了，不再。但是他的念头还有生灭，他的见解还有生灭变化，就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叫做变异生死，变异生死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实际上他的法执未除，这一类的就是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他的人，他在分段生死上，他了了这个分段的这个生死了，但是他的念头还在生灭，他还有取有舍，这个东西还没有。他大的那种粗的妄想他不取舍了，但是细的见解上他还有取有舍，这个时候叫变异生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住菩萨他也是在变异自在，他可以利用这种变异生死，他变化自在，这也叫变异啊。这是有两种的解释。一般来说，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圆影老人曾经说过，圆影老人说没有观没有照，那就是凡夫，那是啥？分段生死，生死海里流浪嘛，这就是生是这就是分段生死。有观有照，这是变异生死，为啥呢？法执未除啊。哎，这就说得很清楚了。我对这个，我就是对生段生死、分段生死跟变异，我觉得老人说的这个最形象，因为我们修心中心的一听能听懂，还有观有照呢，还在这儿有个东西可以那个，这就是法执没除，这是微细的，这就叫做变异生死，法执未除。但是我们的粗妄、法执未除的这些人，他我执已断的，他粗妄他已经扶住了，这一类的叫分段生死已了，变异生死未了。而我们大乘佛法实际上的话，要是断，就我执法执一块断。实际上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这种路，我们要入就直接的入初地，初地就是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都断。
嗯，
你看我们二祖说做功夫，经常说做功夫不要带尾巴，不要带尾巴，不要观照了之后你留了一个观照，你观照了之后贪嗔痴慢疑你消散了，你观照也要扔开，你不记得你观照过，哎，这就好。不是你还滴溜着一个观照，你不是把贪嗔痴去除掉了，戒定慧也要扔开，不是留着一个戒定慧一直要抱着它。嗯，心中心法在这一块是在这一块是有多次的有说过。好，这个地方说的是心性本自空灵无助方成妙用，就是它是空灵无助它才有妙用。你一有住着那就完了，一有住着变成窠臼，就是成了一个坑了，掉到坑里头去了，这就叫做窠臼。一有住着就掉到坑里了，被锁住了，被包裹住了，这就是窠臼。 窠臼就是巢啊，掉到那个鸟巢里头去了，就是那一类的东西，就成了一个坑了，掉到坑里头去了。所以呢，就是空灵无助才有妙用。你一旦心里头有所住着，就成了窠臼了。我们学佛人的住着就是什么呀？成佛、观照、除习气，这是我们的窠臼。心中心人的窠臼，这算是心性本来没有一物，说空说有，对说对空的人说有，对有的人说空，说迷说悟，说真说妄，它都是相对说的。在那个时候就说，没有那个时候他就不说了。所以这些整体上来说，它都是细论。所谓但有言说，均无实义。如果彻悟真源，明见本性，明见本性，明见真性，这个地方上连一切众生的迷惑，连无明都是虚妄的，你谈什么觉悟啊？有了无明才说觉悟，连无明都没有，谈什么觉悟？所以他就把觉悟给铲除掉了，不利也不利，连这个铲除也铲除掉，了无一法可得。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圆觉经也说，圆觉经说离幻啊，这些是幻，你要离开它，连离也离，遣除一切的，遣除掉一切的，不能够再遣除的那个，那个就是真心，也这么说过。所以说人我空非真空，需要法我空。人我空就是我执啊，我执，我执去掉了，这叫人我空。那个法执就叫法我空，把法我法执也去掉，这叫法我空。去掉我执，去掉法执，然后呢连这个去掉也要去掉，连空也要空掉。我们有的修行人只能体会到空，他体会不到空空，连不可得也不可得是什么？我们在这儿就是修行的过程中有一个微细的心理路程，就是这个不可得和连不可得也不可得，它到底它两个有什么区别？就是在这儿也有一些，有的人堕到一个不可得上，只听他说不管他，不管他，不可得，不可得，只听到这一块，连不可得也不可得，这方真道归家稳坐，连空也空掉，连空也空掉，这道归家稳坐。所谓古人的无所成、无所得、无所修、无所证，方是真诚、真得、真正。如果认为有法可得、有道可成，那就是老人开始批评他们了。你看那个42章经里有一句话，我们修心中心的人都知道，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证之人。这是42章经里说的。这就是说到了无所成、无所得、无所修、无所证，方真诚、真德、真正。如果认为有法可得、有道可成，还要认为好的，还推荐给别人，你先自己先遣除吧，遣除吧，别的东西能尽力就好。我们佛法的利益就在于这个地方无所受益，这是佛法的利益。如果认为有法可得、有道可成，正堕在圣位法执里，圆寂老人就批评了，这是修行人的病啊。修行人像修行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有法可得、有道可成，堕在圣位法执里，小的生死不了，因为他还有执着在，他就了不了生死。纵然他了了分段生死，他还有法执在，他绝不能了变异生死。法执就是变异生死之障碍。这是小的，大的他就发狂了，他要一个得，他就幻想幻觉，出了好多幻觉，他抱着那个幻觉不放，那不就是楞严经里的五十阴魔吗？不做圣心是善境界，碰到了那些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大则发狂成魔，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圆寂老人说的略论明心见性，说了五条，这个第五条啊最彻，这五第五条把前面的都给扫荡干净了。看一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佛法就是这么皎洁，你看圆寂老人说的特别皎洁啊，凡有所住皆是窠臼。啊，对。他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他错误的见解认为有法可得、有道可成，就堕在了，就是他还认为他能够就是有一个法可成，他就堕在了圣位法执里，就是堕在了有一个圣可以正，有一个道可以成，他就堕到了圣位的这个窠臼里了，圣位就成了他一个坑了，成了一个枷锁了，把他给锁住了。学佛的人的枷锁就是圣。你不正果，他都有枷锁，自在就是你的枷锁。所以在学佛的过程中，通过学佛一的把自己的挂碍什么的，通过学佛把它体现，把它消除掉。等到你学佛这块没有挂碍了，基本上大的问题也都解决了。再接着学这个吧。
关于无修无德无证之说，即是彻悟道家人之了脱语。亦是最初理解如来密因人之因地法语， 以众生本来是佛，不应修成，只因不觉迷己逐物，追逐外境，沦为众生。今如领觉醒悟，如七年暗示，一灯能明，便恢复本性，有何修正之可言？故云不假徐劳，恳庆修正也。但如习染浓厚，万职深重，虽明思理而历尽心生，则不无心情绵密少淡之功。又如景明众生本来是佛之理，并未清净之性，只为将来成佛之因，则更需勤恳修习，以期清正，切不可开大口说大话，自欺欺人，多无修正，而致茫茫荡荡，遭殃祸也。
无修无德无正，这是彻悟道家的，这是道家人的话，也是最开始的最初的有这种见解的人，这两个都可以说啊。因为这个本来是佛，它不是修成的，它不是修把它修成的，是通过修行发现了本来是佛。所以说因为不觉迷己逐物，追逐忘境，沦为众生。要是现在醒悟了，就这个醒悟啊，是相当于什么呀？就是我们经常说观照，观照，这个照是什么作用？这个照不是说的就是你就没事了，这个照就是这屋子里头给它照清楚了，你就好整理它，你好打扫它，你好整理它了。所以呢，这个知见就是这个作用，最重要的是知见。你没有知见，你谈不上打扫你的习气，你谈不上起妙用。最关键的就是知见，或者这么说，学佛就一件事儿，就是开始悟入佛之知见，就这一件事儿，没有别的事儿。你就是你把这个灯你照了，你把这个暗示你照了，剩下来的就好办了。你照都照不明，你谈什么？最关键的是能给它照明，这就是千年暗示，一灯能明，便能恢复本性。这是谈什么修正可言？所以不假厚劳，恳什么？恳庆修正也。
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假，就是这个本来是佛，这个地方是不需要修正的，这是这一种，就是最关键的，你能够无修无德无正，这个地方的话你是彻悟道家，也是最开始你理解，也可以这样说，因为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不需要令修，不需要令德，不需要令正。但是你的习染深重啊，虽然明这个理，一到境上那事儿多得很啊，心里头天天的在这小九九小碎碎的，那就心勤绵密扫荡。还有一个，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人并不是你真正的明白，你只是听了，你认可了，但是并不是你自己的，你是从别人的嘴里学到的，到你这儿可能过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环境就变形了，这不是你自己亲证的，那你这个地方上它没有用，它没有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因为你众生本来是佛，那还修什么呀？你就这样，你就把那个修正全部给它杜绝掉了，这样的话就叫波无修正，波无修正，还有波无因果，就是你就把它给杜绝掉了，把它给弄没了，不考虑它了，不许要修正了，这样的话那会猛，就是这样的话会闯大祸，会闯大祸。也就是说你要是只是明白，你并没有亲自的去证它，你亲自去证它，别人说不说都不重要，你自己尝到了它，你这个事跟别人说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别人再说，你就是听得再多，你自己没有尝到，你总是隐隐约约，就像是你没有到南京，你听说南京这南京那，那有什么用啊？你到了它，你就心里不就有数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要亲证，在没有亲证之前，你就把那个修正啊，就给它全扫荡开，这是不对的。所以齐老师形容过心中心法，就用过一首诗。齐老师写的诗是这么说的，就是撞了南墙须转枝转头，心愿化成绕指柔。纵然明眼全不喜，得细流处且细流。就是说我们本来这个世界应该是科学，应该是道理，应该是逻辑，但是一发现不是这样，然后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这时候自己就是撞了南墙了，自己的原来的那些什么佛法是迷信这一类的就开始变化了，烦恼啊疑惑啊就开始学佛了，撞了南墙直转头。心愿化成绕指柔，我们有什么大愿？不是让你空发愿，你要是空发愿，你永远是凡夫。你这个空发愿要实际的修行，这个愿才有可能落实。实际的修行中，这个正，这要修行的，这就叫心愿化成绕指柔，就是通过咒语跟手印啊，就是这样的秘密的依靠这个是三密加持，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愿净智，就是通过这种修行方法，把这个大愿，把你的心愿都落实到你的修行里面去。这就是这样的，需要这样一种修行。那有的人就说了，不是说无修无德无正吗？你怎么非要做一千座呢？ 这就叫纵然明眼全不徐，就是明眼人一看啊，有的明眼人他一看你怎么还有修正呢，你看你跟心中心这千座还一定要打一千座，这不是执着吗？纵然明眼全不徐，得细流处且细流，该执着的时候就得执着，现在心中心法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纪律诀，就把你记到心中心这儿来，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坐三年，每天坐俩小时就在这，这叫得细流处且细流。但是这种细流是暂时的，有了心中心的这种佛教的修行，要是说广的话可以有三大阿僧祇劫，我们修三年的心中心已经是够便捷够便捷的了，还要怎么样啊？三年不开悟，马上转，再也不要见面了，都可以的呀。所以这个话就用来形容心中心法。撞了南墙直转头，心愿化成绕指柔，纵然明眼全不许，得细流处且细流。这就是形容心中心法，它在一修正过程中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意识地图理解如来咪人之因计法，
无所得无所修无所证，一切是梦幻泡影，一物不立一法不得，就是到这儿，这是如来因地。如来因地就是说我们现在成的是什么佛，是因地佛，就是你的知见波正了，这是如来因地。如来因地，哎，对对对对对，啊，这果地佛就是你有福德因缘到了那儿，人家都听你的，你是那儿的法主，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是法主。但实际上你像维摩诘他也偶尔来客串呢，你像那个文殊菩萨、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他们是久已成佛，他们但是他们在这儿，他们就唱配角，他们给释迦牟尼佛敲边鼓。他们是果地佛，他们是久已成佛，久已成佛。我们算是因地佛，实际上因地佛跟果地佛这也是方便说，也没在你心外。如来密因这种说法，这个说法在圆觉经里有，我记得是圆觉经里的。圆觉经里头说的就是你证得了这个如来觉性，如来随顺觉性。什么是如来随顺觉性？八个字儿还记得吗？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在这个地方上你有个入数，你确实是这么知道了，这就是如来密因。这个是圆觉经里讲的。你这个知见上你证了，这就是如来因地啊。
以什么一字能破万人万年迷，那个是同一个吧？
一灯能明千年暗，这个我知道，后面呢我不知道。
一物能破
万年
迷，
一物能破啊，是那是一个意思。圆寂老人也说过一句话，就是说的这个开悟这件事，就是说这个知见，只要知见正了就没事了，就是圆觉经说的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了，这就是知见，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圆寂老人举过一个例子，就像是大鹏展翅，全靠脚下一点力，他那个脚下一点蹭一下子飞得可高可高，就鹏程万里了。他靠的什么？靠的就是脚下这一点力，这一点力就是说的是开悟，开悟就这一点，但是这一点生生世世就是什么的都离不开这个，这个是能起无量无边的作用。当然了，那是后面的后面，但是全靠这个，全靠这个，这个就是开悟。
所以说，一次就能破万年迷啊！
对对对，为什么一悟能够破万年迷啊？就悟到了，哎呀，原来这些迷都是虚妄的，什么迷啊，什么的，什么这些都虚，没有一个不是虚妄的，连这个悟也是虚妄的，还谈什么悟啊？在这个地方上，终于是自己是这么认为的，站稳了，这就叫一悟能破万年迷。原来老师，哎呀。那个什么时光，这个世日已过，什么那个就是如那个什么，无是少水鱼，要精进呀、啊，一天都可着急，可担心，离成佛还下得远，自己还差得远，自己可卑劣，怎么办呢？好自卑啊！原来是现在终于发现，这个地方上的是一样的，它没有什么佛，没有什么众生，没有什么时间的长短跟久远，一下子放了大欢大放心。就是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但是在后面再往右一看，哎呀，习气还可重，那后面的了。所以一刚开始一悟，它是大欢喜地嘛，入欢喜地。再念下一段吧。
彻悟心性，一法不立，无佛不众生，整日如痴如呆，任运随缘，皆是佛事。所谓嬉笑怒骂，请看吊臂，皆是海印放光，穿衣吃饭，运水搬财，无非神通妙用。其间无所取舍，无所倚重，故谓之归无所得也。
这是说归无所得，一法不立，无佛无众生。你别人都要聪明，我都没聪明，看着他傻傻的。人家有什么因缘，他就干什么，这些全都是佛事。 有嬉笑的，有怒骂的，有咳嗽的，有甩膀子的，都是海印放光。吃穿衣吃饭运水搬柴全都是妙用。这里我也不取什么，我不取佛，我也不舍什么非佛，无所倚重，这就是归无所得。这就是正果的人的潇洒自在，他不是那种你觉得断灭了，他就是这么潇洒自在，就是这样的心态。再接着往下，
才有所重，便暂至入门，故中下大德结上为人解缚去解藏
解捏
去缚，即念学人放下重担，打开雾门也。如马祖见有人堕在前达。即心即佛处，故与有僧更问如何是佛时，又答非心非佛。临济祖师，孔人落在赤肉团上，无畏真人上。当有僧更问如何是赤肉团上无畏真人时，脱开其身云：无畏真人指什么？刚始觉。
好，就到这儿吧。这是说最后的那个开悟的那个彻，他彻的时候的话，他是一物不立的，才有所重，就障了。所以说宗下大德的那个答疑解惑呀，实际上是解粘去缚。对于修行人，他的粘缚他就是佛法了，其他的东西对他构不成任何的挂碍，他都无所谓，但是佛法对他还是一种挂碍。这个时候的话，就让他放下重担，打开悟门。比如说马祖就说如何是佛呀，马祖就说哎，即心即佛。大美法常问即心即佛，哦，这就是了，他就抱住了，哦，这就是佛。所以再有人问如何是佛，马祖就说不是心不是佛，他就这么答，这就是扫荡他要抱着这个，他抱着这个了。我们抱着世间法不对，抱着老公跟小孩不对，我们抱着佛法就对了吗？佛法就是这么彻。所以他问如何是佛，就答他非心非佛。临济祖师呢，他曾经问过，他说我们的赤肉坛上有一位无畏真人，整天在我们面门上出入，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身体如果没有灵魂，那不就是一团肉吗？一团红肉，一团黄肉，哎，这团红肉上头有一个精魂呐，天天在出入，看见了，听到了，闻到了，来来回回在出入。赤肉坛上有一位无畏真人，整天在我们面门上出入。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意思就是这个东西是佛性。他说，那你这个无畏真人是什么呀？谁给我答一句来？那个僧人就要回答，僧人刚想要回答，临近一把把他推开。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呀？你还要想要答一个什么是无畏真人呢？你不是落了吗？一把把他推开，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这就是说的禅宗是多么的皎洁，或者说佛法是多么的皎洁。这个可能刚开始学佛的人他领会不了这个东西，佛法就是这么彻。大家没什么可说，也不敢说了哈。前面还说了另外一则公案，再给他念完吧。
好，
又如第四节所述第二则公案，临训于檐下游行时，竟问云：如何保任？归宗云：一意在目，空花乱坠。这些例子都很好，说明真性是无所住，一物不立的。所以我们要彻底悟真心，既不能着佛求，更不能着神通玄妙。
这个就是第四节说的那个公案，就是灵训问归宗禅师。归宗禅师也挺有意思的。归宗禅师这个人，就是很那个。再多加一个故事啊。归宗禅师这个人很利落，但是他不怎么善说话。然后有一个沙门就去找他去问，有一个出家人就去找他问佛法。归宗禅师正在那锄地呢，他也不搭理他。然后这时候地上有一只蛇，归宗和尚呢，他看都不看就把这个蛇一下子给锄下去了，因为他在那锄地呢，所以这个蛇一下子就斩成了两段。哎呀，这个出家人一看，说哎呀，以为你是一个大德呢，原来你是这么粗行的比丘啊，是粗行的沙弥啊，你看看你都这个六度万后你做的都不行啊，有个蛇你都没看见，你还把这蛇给斩断了。就这么说归宗，这就叫归宗斩蛇。归宗斩蛇这个公案在禅宗里头很有名。归宗就放下锄头告诉他说的，你就是看到我斩蛇，你不要学我斩蛇啊。不是，对，归宗是这么说，他说归宗你是个粗行沙弥。归宗就说了，是你这儿有粗细，我们两个谁粗谁细啊，是你有粗细，我这才没有粗细呢。我没有粗细，所以我就没有看到管他呢，我就锄我的地，我管他是不是蛇呢。你这儿有粗有细，你还有粗有细，你看看你多粗啊。然后那个人就服气了，你看你是个粗行沙弥，是你有粗细，我这儿没有粗细。 然后他就服气了，他就问徽宗，他说那怎么学佛？徽宗说，哎呀，你要是想学佛，你不要学我斩蛇，你就学这个，你在什么处看到我斩蛇了？你在什么地儿看到我斩蛇了？有个地儿吗？你在哪儿啊？就是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涉及到佛性了。就是徽宗斩蛇是一个很有名的公案。这个灵训禅师芙蓉灵训，芙蓉灵训，芙蓉花那个芙蓉，芙蓉灵训他就来问徽宗，就是如何是佛啊？徽宗说，我说了你也不信。他说你是大和尚，你说吧，你说了我肯定信。那我告诉你，即如便是，你就是佛。哦，那就如何保任呢？哎呀，你要有个保任呢，就像是有一个东西掉到了眼睛里，那你这些东西全都已经看着全都变味了，就是这个东西有一个保任，就多了一个东西了。佛性就是这么亲切，一叶在目，空花乱坠，多了一个保任了，不需要什么保，没有什么要保，没有什么要认，这就是保任。所以这个说的是真性是无所住的，一物不立的，你别想保它，它也没有什么可保，没有什么可认的。所以呢，我们要彻底的悟真心，既不能着佛求，更不能着神通玄妙。这几个公案都是非常典型的。我们现在就算是种种种子，等以后你们修行心中心，这几个公案都是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典型的公案。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后面我记得有一次，岩头全获禅师跟雪峰一存禅师。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亲，就是他们三个就是去参临济了，但是临济已经圆寂了，然后他们就碰见了那个有一个叫定和尚，有一个叫定和尚的，一个叫定，法名叫定的这样的一个禅师，定禅师啊，定上座，对，他就碰到了他，他说那个我们去找你师父啊，要去参临济，他说哎呀，我师父已经圆寂了。然后那个岩头与全获他们都说，哎呀，好遗憾好遗憾，就是说那你说一说你师父都告诉你什么了。他说我师父就说过一句啊，就是说无畏真人，我们面头有一个吃肉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那无畏真人整天在我们面门上出入，无畏真人是什么？人家刚想要回答，他一把推开，大喝一声，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然后岩头全获禅师就听了之后就吐舌说，哎呀，临济啊，这真是皎觉啊，真是皎觉，就简单的就是佛性是什么干始觉，佛性值什么干始觉，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岩头非常的赞叹，他就是觉得，哎呀，这临济祖师真行。但是旁边的青山他不服气，他就有点不，他说那你也不能说没有佛性啊。他就答了这样一句话，结果被那个定和尚啊就举到那个桥上要给他往下摔下去。可好玩了，这临济祖师的徒弟。后来圆头全获赶快拦着这个定和尚说，哎呀，师兄不，他是新学，他啥都不懂，你饶了他，他啥都不懂，他刚开始学。他才把他给放下来。可有意思，这些禅师之间的那个学佛啊修道的故事很有意思。他们的学佛修道都是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很好的一种的就是一种的学习的一种的榜样啊，一种的这种的标杆啊，挺好的，多去看看他们那些。别围绕着我们自己的心啊，有什么事都没啥事儿，没啥事儿。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这是说佛法是一物不立，一丝不挂的。
老师我问一下，刚才你讲那个公案，就是那个斩蛇，就是那个人不是把蛇斩断了吗？然后边上那个人他其实是着了那个相是吗？着了那个相。
着了什么相？着了护生的相。
杀生的相。
哎，对对对。
然后那个师傅就说，你应该去看到你在这个地方升起烦恼的这个背后的东西。
也可以这么说，不是说看到那个，就是你不要学我斩蛇，你在这胡作非为了哈。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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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你看你在什么地儿看到我斩蛇了。这个地方能找得到不？
对对对，
找不到，但是你看到了。
他其实是引导的，
哎，引导他见性的
啊。但是他这个说的话，
我记得有一个禅师，他就是这样的。有一个禅师，他好像是干什么事儿，把手是胳膊给划伤了，就流血了。他那个徒弟正迷着呢，他的血掉了，他就说：“你看，这是曹溪一滴血。”一般我们听到血，呀，要晕死了。像他在这到血这儿，就给他一个见性的机会
啊。
这是曹溪的血，可有意思。对对对，六祖嘛。
但是就是他这个应激说法也是因人在那个当下他的悟道的那个位置。
你必须得知道他的坎儿你才能说，要不然的话就不一定了。
是我感觉到了。那你刚才讲那个案例就是老师说那个老师说你不要学我掌舌的这个行为，那如果他也不引导的话，如果他也不问的话，他可能就觉得哎你这个大师傅怎么都把舌掌了，他可能就会去学他。 对吧？你都干这个事情，我为啥不能干呢？就是每个人他看到的，他要是不问，他可能就认为那样是可以的，对吧？哦，不是，老师，
可以可以，没事儿没事儿，你就这么说吧。是啊，就是要是都这样，那么都学的胡作非为了。藏密，藏密就是这样的，藏密就是这样的。藏密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纯正的禅宗的，那是红教大圆满。越学越变得那个啥了，越学最后学的那都快不行了，那出家人啥那，所以需要那个黄教出来整顿呢。
啊，陆老师，这个的话其实可以这样想，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其实那个归宗他就是看到这个人的执着点了，他就跟他面前展示。
不是，归宗不是这样的，对，你想的东西太巧妙了。
应该是现有
的。你想的太巧妙了。
我是想到他会学，怎么但是我说他什么地
方？那老师你这话在这。
哎，还有一个南轩斩猫，南轩斩猫就是两堂僧人在那争猫，东堂跟西堂两堂僧人都在这争这个猫。你看，祸端由猫起的，这些人是成道了在这争猫，还是没成道在这争猫啊？那不施善信的这些让他们来修道的，他们成道了还是没成道来争这只猫？如果成了道，好，你可以大可以争这只猫，慈悲嘛，护生嘛，去逮耗子嘛，也行了，对吧？你要是没成道，你在这争什么猫啊你？对，所以我拿着这只猫倒一句来，我就放了，你倒不出来我就斩。嗯，结果他们左倒右倒都没倒出来，倒的他都不满意，一刀下去把这猫给斩了。
嗯，
南拳斩猫，归宗斩蛇，赵州捏泥。嗯，这是齐老师说禅宗里头三个最毒的公案。赵州捏泥就是泥师比丘尼来找赵州，赵州是比丘，比丘尼来找赵州问如何是祖师秘密意。刚才不是说如来密音吗？有一个秘密的东西，密的这个东西，这个密意，这个密意就是说的不可以置之，不可以实施，只能靠你体会，只能靠你领会。这个东西说不好啊，哎，说也说不知道它，好个风流话不成啊，这个就叫做密。如何是祖师秘密意？他就问赵州，赵州就掐了他的屁股一下，说呀，你这个僧人你怎么做这个呢？你怎么还这样啊？赵州说，不是我这样，是你有这个在。嗯，这赵州捏泥，他不是要秘密意，我捏你啊，你疼不疼啊？这不就是秘密意吗？但是他没有会，他没有会这儿。就是这个如何就是怎么样是这个就是如来的密因，如来的密就是佛这到底有什么秘密，佛这到底有什么玄妙。对啊，掐你一下你疼不？你疼这个事儿很玄妙啊，你疼就是你疼，你说出来疼跟你那个疼它不是一个，就是这么，它又秘密它又亲切。所以佛教中是有秘密，但是第二句话说这个秘密就是密在汝边，就是密是在你那儿的。
那老师他那个赵州后来就是后来那个南拳去问了赵州，就跟赵州讲的，就是赵州就顶着鞋子出去。
有的人就说顶着鞋子出去说明是众生的颠倒见。后来那个南拳斩了猫了，这赵州就过来了，南拳就说，哎呀，刚才那两堂争猫啊，我说倒让他们倒上来的话我就放了猫，倒不得我就把猫给斩了。赵州一听，赵州把鞋子顶到头顶上出去了。南拳说，哎呀，你看看要是你在我不就不斩猫了吗？你看你不在我就只好斩猫了，就这么说的。嗯，你的想法是赵州为什么顶鞋出去就是救猫是吗？嗯，
有这个点反正其实我觉得也没啥，就是赵州在就是在
你既然没有啥，赵州就可以顶鞋出去，那就是他的作略，他就是这种作略。赵州不管怎么出去，赵州不管怎么出去，南拳都会说的啊，对对对，要不然南拳这个猫归谁呀？祸害归谁呀？南拳的意思是，你看，就是因为你不在我才斩的，就是因为你要在了，我不就不斩了吗？嗯。所以南拳说是好听，好像在夸奖赵州，实际上是把这个锅甩给赵州了。
嗯，
很好玩的，这禅宗的故事后话再说，很有意思。嗯，再看这个吧。
好，赵州云：“佛之一字，无不喜闻。后人虽有贤习善友，不喜盖之落处。但赵州之意在了法间，世人无一法可得，无所以重，不再喜，不喜也。”至于立言之弊，以但有言说，不无痕迹。如灵龟摆尾，扫其行迹，行迹虽去，又若早迹。与故宗下大德说到幕后，无法开口，即拂袖归方丈，已是幕后也。
这是元应老人要拂袖归方丈了。说个有不合适，再给他扫了；说个无不合适，再给他扫了。最后咋办呢？准备拂袖归方丈了。嗯，很有意思。赵州说：“佛之一字，吾不喜闻。 就是说佛一字，禅宗有一种说法叫说佛一字诉苦三天啊，说佛一字洒水扫地三天啊，就是这个意思，把这个佛这个字给它去除干净，去除干净，去除干净，不可以留一个法执，不可以留一个法执。有人就说，你看他还有一个不喜在，他重点不在这儿，他是为了去掉那个法执，为了去掉那个，他就说我最讨厌佛这个字了，哎，就这么说，他的意思是在去法见，但是至于他说嘛，他一说他总有把柄。所以说两堂公案一般的有什么开口的两边的他都落，没有哪边是胜哪边是负。所以说但有言说他都有利弊都有痕迹，就像是你这个临归摆尾，你就在那儿走啊走啊走啊，虽然你的走的痕迹扫掉了，但是你还留了一个扫迹啊，所以你还留了这个把柄啊。所以那个五灯全书里面的那些开悟的大德，我们的迷的人看着他觉得他是开悟的大德，在悟的人看他全都是他的痕迹，全都是他还有个开悟的痕迹，都是他的漏的把柄，都是他漏的馅儿，都是这个。所以说说到最后说什么呀，拂袖归方丈了，没有话可说，说什么都是落，拂袖归方丈。这一对看看有什么没有。元音老人的意思是我说了半天都是落，你又误会这个你又误会那个，干脆不说了回去了。就是最后的最后的最后，最后的最后的最后，就是最后的中果，最后的最最终的果，末后最后就是那个成功。一个人经过奋斗终于成功了啊，我们说的到顶峰了，那就是末后。哎，对呀，没有有，所以末后他就归方丈了，啥也没有，也不说话了。再接着念下个吧。
好，综上所述，明心见性实为佛教之纲宗，学佛者之归念。我人如真欲出生死，成大道，不问修习何宗，均须向明心见性这一伟大的目的奋斗前进，绝不可畏难而退。以一切宗派的门庭设施、修习方法，无一非悉心止念之手段，而这些手段又莫不以明心见性为目的，故明心见性为佛教各宗派之总干。如不依此总干修习，则非佛教徒意。复自我人，
就先学到这儿吧，先学到这儿吧。这就是说明心见性是佛教的最终的宗旨，是佛教的主纲，是学佛者的应该秉持的东西，这就叫做归念。所以我们真要想出生死成大道，不管你学什么法门，都应该向明心见性。不是说的止于读法华，止于读法华那不行，是你读了法华你心性明的怎么样了，你比如说就像这些公案还能透得过去吗？事儿上还透得过去吗？你不在这上看，你就在你读不读法华上看，你这不是胡扯吗？这是胡扯呀，这是胡说八道啊，这是邪教。所以都应该向着明心见性这一伟大的目标前进，不可以畏难，不可以畏难。一切的宗派任何的修行方法都是为了让你歇念，让你歇心，让你不要去狂乱的去抓取这些手段，用这些手段让你歇下来，这些心止这些念是干什么呀？不是让你就安静的变成木头石头，是为了让你歇下这些心，然后明自本心，见自本性。所以他都是为了他歇心执念或者修定或者干什么，他都是手段，都是为了让你开智慧，开根本智慧，明心见性。所以明心见性是各个宗派的总纲，如果你不依靠明心见性修行，你就不是佛教徒。这就是元音老人说的，元音老人说的这句话在佛教界就特别的就是说的是怎么说呢，惊世骇俗。因为现在在元音老人那个时代提明心见性的人已经非常少了，我一辈子都没开悟，我出家的，你都更不可能明心见性了，你扯什么呢？你好好学因果吧，就吃素吧，这就行了啊，修善吧，修福德吧，念个地藏经吧，啊，你念个地藏经你得六分利益，亡者得一分利益，完事儿，这就行了。你看看，所以说他要是不以明心见性，不抱着为了明心见性，那就不是佛教徒。这句话说的特别好，特别对。现在大部分的都不是佛教徒，不过现在佛教经过这几折腾也走向衰亡了，不是佛教徒也没事了。以前佛教兴旺的时候，不是佛教徒的他就打着老是说的是佛教徒。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这一段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好，对于新中心的来说，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佛教也是非常好的，不管各宗派都要明心见性。再从复次开始吧。
复次，我人之有生死，因无明不觉，今如不觉破无明，挥发智观，如何能了生死？ 故明心见性为了生死之要观，正大道之枢纽。任何宗派之佛教徒，非但不可漠视它、否定它、偏离它，而且要竭尽自己的，而且要竭尽自己之智勇与精力，为实现这一宏伟目的而努力奋斗。
生死就是元一老人在略论的前面讲了两个根本，第一个是无始以来的生死根本，第二个是菩提涅槃原清净体。无始以来的生死根本就是无明，我们要了这个无明，就是要明心见性。而说句实在，最终最终这个无明它就是佛性，没有一个无明，也铲除掉我们对佛性的执着啊，这个这就是了生死啊。但是这个这就是说的是开悟见性，开悟见性就是要绝破无明，所以了开悟见性是了生死的要关，正大道的最关键的地方。刚才我们说的一明能消千年暗，一悟能破万年迷，等等等等，说的还有大鹏展翅都靠脚下一点力，说的全是这个开悟，全是说的明心见性。所以任何宗派的佛教徒不应该不但不能够漠视它、否定它、偏离它，而且呢不应该就是为了这个来来回回，就是为了这个，也就是我们佛教徒就应该围绕着明心见性这个纪律诀好好的转它三年，我看是值得的。这个就是说的明心见性的五条，略论明心见性里面的第一章甲说的明心见性的意义，说了五条。还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要有的可以再说说，接着往下学吗？还是你再复习，你看看你再复习复习呢，还是再接着往下学？
听老
师，大家再问问
呗。嗯，去看医生。公案故事挺多的，可多了，讲不完。就我们两个现在一问一答，这就是现成公案。没有啥，没有啥，要看具体的情况来说，要看具体的情况。有专门的一些公案的讲解，公案的故事的记录，五灯会演里面可多了。就你来讲一个那个吧，对你来说讲一个那个，就是男和女的事儿，男和女的事儿。有一个就是无门关，一共讲了有多少则？45则公案，那都是比较典型的无门关，可以看一下无门关，很有意思。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比丘，有一个比丘尼，那个比丘尼到比丘的这个地方来，就是按佛教的规矩来说的，那个比丘啊，他的地位就是高，比丘尼他的地位是低的。那比丘尼到了比丘这个地方，他就围着这个比丘的房间。床转了三，他们那个打坐呀睡觉都是在禅床上，禅床很窄，他就围绕着那个禅床转了三匝。那个比丘说的，你天晚了你就在这住吧。比丘说，比丘尼围着到了，围着这个禅床转了三匝，说你转了三圈，说你道得出来我就住，道不出来我就不住。就意思说我你有道我就住在这儿，你没有道我就不住在这儿。这个比丘道不出来，比丘尼不搭理他就走了。然后这个比丘可不舒服，他说你看我身为一个尊贵的比丘，我被这个一个女的比丘尼给收拾成这样，我真是的，我都太惭愧了。他就憋着可难受，后来他就到他师父那儿去把这个事儿给说了，然后他师父就笑了，他说你笑了，他师父就说了，若论佛法其实很简单。他说佛法怎么简单，他师父给他竖了一个指头，哎，就这么简单呀，他就在这儿开悟了。所以后来呢，这就叫拒止和尚。后来拒止和尚他要是接人，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如果是祖师秘密，他就这样。后来他身边的那些人啊就告诉他说，哎，就是外面的人都说了，说老和尚，听说你身边有一个小和尚，他也会给人家说佛法。那拒止和尚一听，哦，他怎么给别人说佛法？他说的是人家不管问什么，你这个小和尚就给他伸一个指头。那老和尚说，哦，我知道了，这就是拒止和尚。然后拒止和尚就把这个小沙弥叫过来，说听说你也会给别人说佛法。小沙弥说不敢。老和尚就问如何是佛法呀，这小和尚一下子就伸出来一个指头。这老和尚呢，他兜里头找揣了一个刀在袖子里头，他一伸指头，他拿着刀唰把他的手指头给割掉了。然后他就疼啊，他就跑，他正跑着呢，他师父就问他，哎，沙弥，什么是佛呀？他就还想竖指头，一竖起来指头没有了，在这个没有指头处他开悟了。 很有意思。这些故事什么的，就是要看他的那个坎儿啊，他的纠结的地方在哪儿，趁着这个地方给他打掉他。听起来我们听起来很有意思，但是这也都是禅师们，他们也都是历尽了辛苦，但是也是他有他的纠结的地方。我们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的纠结，在学佛的过程中啊，我们这些纠结会化成一种学佛的纠结，它反映在哪儿？它就是这个毒要发出来了，就趁着这个机会就给它斩落斩掉，它也许就在这儿开悟了。所以每个人他开悟的因缘不一样，他的那个参的话头他也各自不同。你像现在的禅师，不管是谁，他都让他参那个念佛是谁，那圆云老人就挺生气，什么死鬼话头啊，都在这死到这儿了。而且呢，现在参禅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你参禅前你要念参开悟那个学佛是谁，等到你开悟了，你还得参一个学念佛是谁，你就要一直念一辈子，这就太死板了。说了半天等于没说，那开悟了还在说念佛是谁，是谁啊？你都没整明白，你怎么说念佛是谁啊？整得可玄妙。所以说佛法是很活泼的，虽然这个从戒律上来说的它有很多的这个规矩凛然，但实际上在道这个地方上它是就是经须眉不让这个须眉不是金国不让须眉的啊，金国不让须眉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它是就是非常平等的，非常彻的，非常的不利任何东西的。你这个话是从哪儿看到的？我对这句话没有印象，但是据我对这个道德经的理解的话，它的那个有就是有，它的那个无就是无，它跟佛教的这个无就是有，有就是无，它不完全一样。你比如这么说吧，那道德经形容那个无的话，它是这么形容的，这叫什么？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但是它后面讲，我就说那个测字，那个测，不管前面，它是无的。
那就这么说吧，佛教中连这个无也要遣除掉。
但是他后面讲
我知道。我们这里没有彻，我们这里没有彻不彻。我觉得这个不是在于彻不彻的事儿，而在于他那个地方说的有得失跟无得失是截然的两个不一样的。而佛教中的这不是的，佛教可活泼呢。你以为真的啥都没有了，佛教马上说不对，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干净皎洁。你要抱着一个无得失呢，明明是有一个无在，而那个道德经讲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有一个无在，就是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就像这个就叫做有，这个就叫做无，哎，道德经是这样的，而佛教中的这个就叫做无啊。
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就是那个摩登群里不是喜欢上的阿南嘛，然后他通过他妈妈的那个咒语，然后就差点跟阿南发生了那个身体上的接触，然后阿南也是在那个当下，应该是得到了那个佛的这个加持来救他嘛，救他以后，然后他们俩都到那个佛前，然后佛就为他们诉说了他们俩的因缘，对吧？那么结果就是因为佛陀说了法，然后让他们俩都从这个因缘当中解开了，解开了以后就是摩登伽罗应该最后也是修行了吧，对吧？那么这是作为佛的那个时代，有佛陀在，然后他们俩也有这种前世修行的基础，包括那个缘分。那么我想回到我们这个世间法当中来，那如果我们这个世间人在接触到这种因缘的时候，如果我没有修学，那我可能就是随着因缘走了，对吧？但我现在已经修学了，我也看到这个情执的这个障碍还是挺大的。那么我如何避开这个因缘，或者就是我是避开这个因缘，还是就是随缘了这个业呢？就是如果我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刚开始的时候听你这个，我可能有一种误会，后面的时候好像这个误会有解除了，就是你对于楞严经的理解 好像是，我不知道我对你的理解对不对，就是实际上摩登伽女跟阿难的这一出，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因缘，佛把这个因缘说破了他就没有事了，而是摩登伽女跟这个阿难有这一出之后，佛就给他们说法，从七处真心、十番选见等等等等都说了，他们已经心开意解了。
对对。
然后回头再看，人家就说呀，这摩登伽女怎么这么可恨呢？佛说不是说他，这是因为他可恨呢，或者就是这一类说，他为什么摩登伽女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以前是五百世的夫妻啊，所以这个会这样。哎，这样一说的这个事儿也有情可原了。然后那他既然这样的话，他都能够证悟，那所何况你们没有这些，你们更容易证悟啊，这个事儿不难呀。哎，楞严经是这么说的，就是他就都有这些事儿，都折腾到出家人这儿来了，这种的他们两个都能证悟，那何况你们呢？所以这个事儿不难，这个开示误入佛之知见，这个正知见这个地方不难，他有这些话，就像是如汤消冰啊，如汤消冰不难。啊，不难，就说了一个这个，这是这个，然后就你的理由是你碰到了，然后你觉得不对，你应该怎么办？还是说的是你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你要是就是正常的那个符合那个伦理的，也没有说不对，你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也没有说啥。但是无论是什么，你都不要粘着，不要粘着，就这么说吧。你学佛了，你就一定要跟男朋友女朋友吹，或者一定要离婚，没有这种说法，没有这种说法。你看那个维摩诘居士，他也有眷属啊，
嗯，对。那个盘居士他也有子女嘛，
对
吧？
嗯，
只不过他后来就是有女
不，但是不对的这个，如果是不对了，或者我们的这些人呢、啊，其实现在不对的这些就是很常见，主要是我们的心态狂乱了。总是要有所依托，总是觉得不足，总是要有所依托，就是这样的心来回变化，是这样的，是可怜人。我总是觉得是可怜，觉得他的心可怜，要好好修行啊，要修行，通过修行再加上你的毅力，远离了他也没什么了，这就是属于没有什么玄妙，没啥玄妙，也没啥，也不，但是他的修行的重点不在这儿，他不是个啥事儿，但是也不应该这样，就是这样就好办一点，如果你特别把他当个事儿，反倒不好，有的时候不好断。
好的。
了悟到了见经，就是他抱着一个能见，抱着这个能见，能见，能见，他在这个地方上聚焦，聚到了这儿，我能见，这个就叫做见经了。而见性这个地方上虽然能见，但是他并不可得，不能抱着他，就是这样。但是整体来说，波斯匿王见河水的最开始的在十番显现里面，他是通过这个来显，来显这个佛性之用的，来显真的。我记得是来显真的，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波斯匿王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小时候见他还是他，现在已经老了，见他还是这个他。你看这个河没有河，见的还是河，见河的这件事怎么没有变呢？一直在见河。哎，他在这个地方上能够有所入处。如果你说的他在这个地方上抱住了，我能见，我能见，这就属于见性。如果他不抱他，这就是见性。就是这儿，是这儿。比如说就像我们老是抱着这个有我能看见，我能看见，这就是佛性。你要是这样，这只是能看见的用，这只是能看见的功能，它不是佛性。佛性它是活泼的，说似一物即不重，不能抱着，不能抱着这种见解。我们能看见和本身这件事儿的背后它是佛性，但是不能说我们能看见，我们能看见的这个能就是佛性。就这么说吧，你不光能看见，你还能听见呢，还有你死了看不见呢。对啊，死了看不见了，那你不能见了，那怎么办呢？佛性在哪儿？这种的故事很多，蚯蚓一刀两转，两段佛性在哪儿？把它执着在一个点上，叫做能看见，这就叫见经了。见经就是见经就是那个楞严经里的话，见经这个东西就是能看见。他误认为就是你看那个我们现在说的精魂精神灵魂，那个精魂弄精魂，就是他把那种灵魂误认为是佛性了，就很这一类的误解。不是他这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误认为了佛性是这个，是这个，他把佛性误认为是能见这种东西，他叫见经。
我有一个生活里的问题，就是我们就是认真的打坐，
还有下坐的时候，就是您说就是应该要去关照。比如说用那个持咒的方式，就是就是建立起佛学的一个正知见，就是心空无住无所得的一个正知见。但是我们在生活里的时候，实际的生活里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修行可能首先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做一个正人君子，然后反正作为我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气啊，或者说臭毛病也好，然后我就感觉到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毛病，我就在想 那我平常我是就是那个观照，就是持咒，然后就是把那些就是你心里面挂碍的东西都给它放下。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断恶修善，就是斩断自己的贪嗔痴这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两个之间应该如何调节。对，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助佛教。这句话对于没有修心中心的人来说的话是蛮重要的一句话，蛮重要的一句话。还有一个，修心中心的前面是有这些的，百座老老实实的修，永世不堕三恶道。昨天有说过这样的例子，不是有一个进监狱的，他出来之后他都做不了这些事了，他朋友全是狱友，告诉他还让他去抢，他干不下来了。就是说你就随着心中心的这个修行，你自然的没有必要去做了，做那些事是要折腾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花很多精力，还不一定能做成的，不容易的，没必要，没必要去那样，自己还受一些心灵的煎熬，完全完全没有必要。所以说过了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当然了，你就是觉得不对的事你可以不做，但是你也不是太刻意。对于修心中心，只要你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这些东西就是不会，心中心的学人不会刻意的去提善，但是他做的不会做恶事，不会做恶事。他一般在各个的公司啊、家庭啊，都是很踏实、很被人信任的人。
嗯，太老师刚才说，打完百个就堕入
永世不堕三恶道。对对
对。听到这个词儿，我就很
相信。那你还是跟心中心有缘。有的人就问，为什么做完百造，做完百座，凭啥不做三恶道？那你不讲道理，你爱信不信？
我也不想做三恶道，我也挺害怕的。
齐老师说了，当时的时候，那个人家说做完百座是不是不做三恶道？齐老师说，对呀，不做三恶道。元音老人就从屋里头出来了。元音老人听到他们聊天，就从屋里出来，专门纠正齐老师。元音老人说不对不对，齐老师说咋不对了？元音老人说不是不堕三恶道，是永世不堕三恶道。所以百座最关键的是坚持。你在百座内的，我给你举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他修心中心之前，那个啥，这个故事的话，他因为是修心中心的人不大好就是公开的说。他本人他就是修心中心也挺执拗的。修了心中心以后他出家了，家里头弄的那些事儿也弄得不清不楚的，然后呢他那个又可能觉得愧疚什么的。后来的他那个小孩子跟他妈妈住在一块儿，那小孩子就是郁闷啊，然后就自闭啊什么的，把自己关在屋里。结果有一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打开，这小孩已经走了，自己烧炭自杀了，想不开了，就是已经走过了。我们就帮他处理这个事儿，这个母亲就特别的恨这个小孩子他爸，这小孩子他爸什么都不管，太不负责任了，就这样出家了，就是挺不满意的。但是当时由于小孩子死，他也很不安，这件事也就过去了。过了很久很久之后，这个母亲因为各种因缘还是来修心中心了，修了心中心，修到80多座，一下子翻腾起来了，恨他原来的这个老公了。虽然他老公他已经出家了，又带他学了心中心，但是想起来这件事恨得要死，翻天覆地的闹了一通，闹完了也还是坚持下来修了，修了现在修300多座，精神状态很好，没了孩子自己一个人过得也挺简单，也挺潇洒，也没有事儿，也挺好的呀，精神面貌跟以前大不相同。也就是他百座有的时候也会翻腾啊，也会翻腾。百座最关键的是把百座做完，没有必要多加任何的东西，保证把百座能做下来。有余力的话念一念心中心的咒语，一切放松放下，别在意这些，别给自己多加那个多余的目标，这就是修行。
老师们也在生活中还有烦恼？
烦啊，烦就烦吧。
遇到烦恼的话，你是起情绪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起情绪的时候就起吧，我都。
和你这么讲他们可能不能。
啊，对对对，我知道他，谁让他问我了，那要么他别问我。
哎，老师起的情绪，然后我把剧本从头到尾相当于都想的特别多，
累得很，累得很。
老师刚才彭慧老师讲的那个起情绪该怎么办，他一定有一个认为起情绪是不好的一个事儿，
我觉得他，我觉得他们那一波，对，我觉得他们那一波好像一直在这起了情绪，要看着他怎么怎么样，起情绪没有什么多大的事儿啊，咋了？
就是把情绪认为不好，然后不应该有这个不好，然后我要把它怎么弄没？
而且他的事儿好像只聚焦于他的情绪，那情绪能咋了？
那你怎么做到心平静呢？
我也没有要平静，我也没有要，我也没有要平静，我也没有要起情绪，
就是自然而然的。
我也没有什么自然而然的，我都没注意这些。
那你比方说吧，比方说跟孩子跟孩子出现矛盾了，或者跟先生出现矛盾了，那就大吵一架，该吵就吵，该那个什么就。
大部分时候没必要吵，但是有的时候也吵过，
也吵架。
那你吵的时候心里边会觉得很烦恼，很
没想过那么多，吵了就吵了。你想不起来，真的你想不起来什么烦恼不烦恼，即便是烦的时候也没想过，哎呀我很烦恼，就是这样。咋不吵啊？你说修了心中心，两个夫妻你修完了心中心就不吵架了，照样吵架。给讲两个吵架的故事，一对修完了心中心吵架，那就是有修有证的两对。那他们是婆媳吵架，那婆媳可厉害了，最后这个师兄通过他要出家，把这婆媳又给团结到一块，把他给捞回来了。然后婆媳也都因为他修了心中心，婆媳以前吵架，婆媳以后还吵架。那婆婆媳吵架就是以前说你不好，现在说你习气重，他说你习气更重。
两个都修心中心的是吧？
对，这是一个例子。再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两个都是修心中心的，俩人谈朋友就吵架的时候，一个人说呀，你看你还是学佛的，你怎么是这样？这个人，另外一个人说的，我就不是个学佛的，怎么了？最后不是学佛的那个没事走了，是个学佛的憋气憋到这儿了。这两个都是我跟就告诉你的，就是实事求是的现实，就是这样。但是你别觉得这个现实就是现实，现实它变化很快，实际上并没有一种定向，并没有哪种定向。有一次齐老师跟魏老师他两个不知道因为什么就在那争论了一路，就到了那个师兄那儿去了。那师兄的那个老婆也是修心中心的，那师兄心中心的那个老婆就一直在数落他师兄，就数落你看看他像个什么样子，天天穿的像个长袍，我给他衣服他也不穿，你看看他像什么样子，说了一堆小事。最后齐老师他们都受不了，齐老师咱先走吧，就走了。回来的路上齐老师跟魏老师也不再吭声了，更好玩了。
我也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我也对那个平和这个词吧，就是也有一个很深的这个定义。
不用说这个了，你就说这些东西啊，就是说起来可细微的。你看总结成那一句话，哪句话呀？吃肉的事儿，吃还是不吃啊？问马祖，马祖说了，吃肉是你的路，不吃是你的福。总结成这个不都成了吗？都这一个例子都已经说明完了。所以说你去看那个老人的问答里，或者齐老师的问答里，对于吵架要不要还嘴的这个事儿，每一次答案都不一样。
嗯，是的。
有时候说你还嘴，有时候说哎呀你还他干啥呀，消你500世罪业，咋样说的都有。
都是
路嘛。路就是福禄寿的路嘛。福禄寿的那个路，吃是你的路。吃就是你的，就是是你应得的。吃是你的禄，不吃是你的福。
这个禄就是那个福禄的那个禄。对。
吃是你的禄，对，不吃肉是你的福，对。
就是这个禄，就是是不是我这一辈子我能吃得到你，说明了我还是什么，是不是我有这个能力，是不是啊？
对，就是这个意思。
啊，家里有。因为禄代表钱，是不是代表财？
禄就是你应得的
啊，
你的待遇。
待遇，对。这个不吃是你的福，这个福是不是就当下就是积福了？
对，
理解积福啊，
就是说吃肉好啊，不吃肉好啊，吵架好啊，不吵架好啊，还嘴好啊，不还嘴好啊。就类似这样的都可以这样说，
就是老师他不会给你一个答案，然后让你自己去思考，你自己去选择。
不是没有不给你一个答案，是你那个你为什么要有这种问题？你就在这打妄想吧你。
老师，
嗯。就这么说吧，它是一个丞相，他出门去吃饭全是肉。皇帝宴请他也让他吃肉，他怎么弄啊？
对，
谁敢不请他吃肉？
老师，那我想干。明心见性的目的是什么？
明心见性的目的，
表生死。
明心，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呀？
活着的目的，我觉得就是体验生活，就解脱。
体验生，那再不体验一下牢狱，体验不？
那如果我想体验牢狱。
那你为啥不想？你不是说体验吗？体验，你为啥有想体验，有不想体验？
那有很多生活要体验，我还说肯定我选择不想。
你选择你能选择得了吗？能都选择吗？
有的时候选择不了，随便走。
所以说你这一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你按照你的目的履行了多少啊？明心见性是解决你的生死问题的。你的一生都不可以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或者不能用体验来给他说，那明心见性更不能这么说。明心见性是很深刻的，很广阔的。
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明心见性的能够做到明心见性，是可以了生死，对自己人生呢是了了分明。如果是了了分明的话，那我就可以切断戒业，我就不随便去。
当然可以啊，这小意思。
是，但如果是刚才老师说的，生活中遇到的是烦恼的事情，你去按照习气去对应的时候，肯定也是业。那我如果已经明心见性的话，那我在这是可以切断这个业。
可以切断这个业，
那我就会该草草该，当然该草草那个随业跑了，随业跑了，我时刻回归，回归了以后呢，那我就切断了，那我自然就自然了，就
那修心中心呢，他也没有见谁杀到淫妄啊。
修的杀到淫妄还少，那么多修的修佛的人也没有几个杀到淫妄
啊。对呀、啊，我说的是你说的那个有善业的人，不学佛的人也有善业。
啊，对呀、啊。就是这个随业，就是我可以定我什么时候想。什么时候不想念，我可以时刻切断这个念。我觉得这是明心见性的，在我们还没有那个讲到生死，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你的误会，你对明心见性的误会。但是你既然抱着这种误会，你修也可以，你修也可以，你都这么认真，这么较真，我都替你觉得你，我觉得你应该修心中心，别太认真，太较真，自己也都就是怎么说呢？对对对，还是有点得不偿失。明心见性，你现在树立了这么明确的目标，随着你的修行，它会改的。明心见性的目的就是可以根本上解决烦恼、疑惑、苦恼、苦厄、痛苦，除一切苦。
对呀、
啊，嗯，是这个，这个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吧？
对，一切除了以后，那就不会随业再去争吵，再去烦恼，再去那个什么了，那不就是？
你就是不争吵，它也是业。
对，那就不会烦恼了，最起码。
嗯，也有道理吧？什么不没有烦恼？
至少你内在的东西不一样了，至少它内在的东西
就烦恼就本身它也不是烦恼，烦恼就是不顺你的心了，你调整调整就行了，
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
啊。对，你不要拿着不烦恼这种事儿来套我们修行人，我们修行人没有谁会告诉你他不烦恼，要不然他就落到了不烦恼的坑里了，不烦恼就成了他的坑了。他一看自己没有不烦恼，他又开始烦恼了。我可不跳你这个坑。我们是到几点？我们其实可以接着往下学，不过差不多也行。元音老人又把八大宗派给打击了一下，可好玩了。哎呀。